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进入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让我们虽然在软弱当中，我们仍然能够靠主得胜。我们求主将诸般的智慧和启示，透过今天晚上的讲课，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先讲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想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讲，第四章的分辨的诸灵呢，其实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测试。因为第四章第一节讲到，就是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那这个灵呢，到底他在讲什么呢？也许你们上个礼拜有听到的，你就知道这个灵不是在讲其他的灵，这个灵就是在讲人的灵。那这个人的灵他受到什么灵的影响？我们的灵应该是被圣灵重生的啊！如果你跟我是被圣灵重生的，那么这个圣灵所生的这个人的灵，就必定是属真理的，必定是属神的。那我们在前面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哈，属神的人他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他不会继续犯罪；第二个，他会继续的行公义，继续的爱弟兄姐妹。那是第三章很重要的重点啊。那么第四章就在讲一个在教会当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当然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你不会这样讲哦，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信耶稣的，哪一个是假的信耶稣。不是，在这个地方呢，使徒约翰要我们真正的要去分辨，要去试验。那么他这个试验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有七种试验的方式，但是最重要的试验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灵到底是不是圣灵重生的，还是你受了圣灵重生之后，你还会继续的被其他的灵来影响。那么最重要的测试当然就是说，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有一个完美的人性，但他同时也是完美的神性，他是神人合一的，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么这个道成肉身，从一个今天一个属耶稣的信徒来讲，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转变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道成肉身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意义是，耶稣是个100%的人，也是100%的神。所以呢，如果我们重生的人，我们这个人的灵啊，一定会承认这样的事情的。那我们上个礼拜最重要的这个承认的意思，不是嘴巴宣告而已，而是说你真正的相信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而且你会去效法他的所有的一切，他的所事。换句话说，你会学的像耶稣，要洁净自己，越来越像他，而且他说的他做的，那我们都要跟随。所以承认的意思，我想更应该翻译成认同，或甚至跟随，这样比较能够贴切的显示出我们承认。那当然我们在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承认，承认耶稣在当时你对你所讲的话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所以在保罗他在罗马书第10章里面讲， 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背景，你口里承认的时候，你是在拿你的脑袋瓜儿做赌注的。很多人就因为不愿意否定耶稣基督的名就殉道了。所以呢，不像我们今天在北美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可以嘴巴承认，但是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在当时使徒约翰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样有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假先知会跑出来，他们有敌基督的灵跑出来，他们有什么谬妄的灵跑出来。 okay, 那这个就是一个在教会界当中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换句话说，所有在基督教会里面的，不是每一个人的灵都是属真理的，不是每一个真正，或者讲不是每一个所谓的信耶稣的是真正的被重生的，被圣灵重生的，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掺假的东西。所以他在说，我们要分辨，我们要试验那些的灵啊，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最重要的分辨，就是看他有没有爱。我们讲了老半天，这个爱是所有测试当中最准确的。那但是在讲到这个最准确的这个测试呢，我们必须要讲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人哦，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不要说啊，这个人没有爱，那他就没救了哈。我们呢，最怕的就是论断人，就是怕盖棺论定哈。因为等到他死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去论定他。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呢，我们都不敢审判论断他。为什么？因为你怎么知道他在过世之前呢，他真正的向神认罪悔改，彻彻底底的，然后神接纳他了。那如果我们去论断他，那我们岂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吗？所以呢，我们当然对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存着一颗怜悯的心，我们求主给他机会真正的悔改，像浪子回头一样。但是呢，爱的确是一个测试人的灵一个最重要而且是最基本的。基本上约翰在这边所要讲的这种概念呢，是所有这些测试的这种基准当中啊，是我觉得是最完全而且是最完善的。那么因为呢里面有很多这个原文的时态啊，我想我就不要找人练了，我列给大家听好了哈。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持续的彼此相爱。请你记得啊，我把时态都放进去哈。我们应当持续的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持续的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而生，并且持续的认识神。我想第七、第八节，他一开始就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应当是持续的彼此相爱，因为这个爱啊，它这个字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相爱，这个爱是用动词，而且是现在连续式 agapeo。 那这个 agapeo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持续的彼此相爱，因为相爱不是我喜欢的时候就爱，我不喜欢的时候就不爱，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一个爱是要有一个持续性的。好，那持续性到一个地步，就像神他有丰盛的慈爱那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很容易犯罪得罪上帝，有些时候一个念头不对，或是一个说话不对啊，或是一个脾气发出来了，那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得罪神，然后很快的就又悔改，又求神赦免，又给我们力量哈。 我们希望能够不要再常常的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对于爱这个事情呢，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暂时忘记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正属神的人啊，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惯性，我用惯性这样的字眼啊，就是常常对人有爱心有恩慈，那个是我们要追求的，因为那个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最佳的标记。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对主内的肢体持续的彼此相爱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有问题了。他怎么说呢？第七节他说呢，凡持续的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而且持续的认识神。这个持续的认识神的意思就是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是要维持的。好，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维持的。我们没有人可以讲说，哦，你跟我就是这个关系，那我不需要去经营，或我不需要去什么，我不需要去理会，这个不行的。你有一个亲密的好的这种 relationship， 这种好的关系，你要花代价花时间去经营的。第八节，没有持续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意思就是说，约翰呢，他的写作的方式就是说，一方面给你正面的，一方面给你反面的，然后让你没有地方可以婉转的逃避。意思就是说，你不会看不懂的。他一方面讲白的，一方面就给你讲黑的，叫你没有，不会去做第三种的猜想。他说，有爱心的就从神生的，没有爱心的就不是神。就不是从神生，而且不认识上帝。啊，这个就是约翰他写作，他写的非常黑跟白，黑跟白，黑跟白。一方面叙述一次呢，一方面又叙述一次。所以他这边讲说，你持续有爱心的是从神生的，你没有持续爱心，你根本不认识上帝。什么叫根本不认识上帝？根本跟神之间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分辨你是属神的。是真正被圣灵重生的人嘛，就在这边就非常容易分辨了。弟兄姐妹，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今天爱，当然爱跟喜欢是不一样的，先不要搞错哈。喜欢的人呢，你爱很容易的，不喜欢的人你就很难爱下去。这个爱是一个 determination， 是一个定义的爱，是一个意志力的决定。我讲了很多遍了，但是我们对爱呢常常有不同的看法想法领受。但我们讲的这个爱是讲 agape， 是所谓的神圣的爱。但是这个神圣的爱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它定义的，就像神定义的爱我们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这就是我们的上帝。那神就是爱，所以神就是爱，并不是说神就不是其他的，神也是光，他是爱，他是光，他是真理，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最大的能力等等的这个性质。所以神就是爱，爱是一个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他的品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爱。第九节他在解释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也是有同样的概念，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所以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牺牲，愿意付出。请注意，这个就是爱的一个很重要 agape。 agape 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付出，我愿意付代价来取得什么呢？取得 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这就是爱。爱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跟神和好，爱他的代价，他的目的，他的代价是为了爱我们肯付代价，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重新跟父神连结，回归于父神。那么我们可以从这边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快的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跟肢体之间的关系，上帝派耶稣来替你死替我死，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爱耶稣，很容易就可以爱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但是在从第十一节开始，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持续的彼此相爱。那他在这边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上帝爱我们，上帝用耶稣做挽回祭，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去爱耶稣，爱我们的阿爸父，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他语风一转，他把这个爱要我们除了回应对上帝的爱、耶稣的爱之外，他要我们彼此相爱。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持续的彼此相爱，神就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已经完全了。所以在这个已经完全的爱他的心，是从我们持续的彼此相爱证明出来。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为了要证明神已经完全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了，所以我要做出来，不是，而是倒过来，而是完全的爱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很自然的，你跟我彼此相爱的心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持续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也就是耶稣所讲的，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他的期待，他的希望是你跟我确实的彼此相爱，这个爱就在我们当中彼此交流。那么我们彼此交流的话，神就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许许多多的神学上的探讨、救恩论，还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都不要去谈了。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应该充满了神的爱的，那个充满了神的爱，就算我们稍微自私一点好了，我们呢是要对我们主内的肢体一定要彰显出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这个爱可以或者是讲说已经在我们里面完全了，那就是我们的持续相爱。我们从十三节看着，神将他的灵已经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持续的住在他的里面。那这个神将他的灵已经赐给我们了，这个不是讲圣灵哦，他是在讲说你我已经被重生的，你是被神重生的灵，从此就知道我们是持续的住在神的里面，他也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灵是被他重生的，他重生以后我就知道，因为我被他重生，我有他的重要的习性啊。我们讲说这个爸爸生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的长相也长得像他，脾气也像他。那你既然有这么样子的 likeness 啊，我们英文讲 like father like son 啊，有其父 必有其子，这个你身上的这个灵就带着这样子的特性，所以你知道你在他里面，他也在你里面，他的意思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在我们知道了这样子的灵跟灵之间呢，所以我知道我常常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是因为我这个灵本来就是他重生的。父差子十四节，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那么这个生命会认识这个生命的，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一定会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子的人，或者讲这个承认跟前面我讲的承认也应该讲认同， 你认同他，而且你愿意什么效法他，这样子的人神就住在他里面啊，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到约翰他讲的话非常的仔细的，他说你要是从神生的，你一定会承认这一点，而且会效法他，会去跟随他的。而且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了，而且非但如此，而且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讲说前面第四章前面他在讲耶稣的人性，你可以到十五节的时候你会他发现他在讲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一个人性一个神性就把整个耶稣基督的轮廓就描绘得很淋漓尽致。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当时的异端大部分都是不愿意承认耶稣的神性，那也有人在质疑耶稣的人性的话，那他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这边，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呢，就一个一个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边所看到的，就是耶稣的人性、耶稣的神性都在这边所讲出来。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已经相信了，神就是爱，持续的住在爱里面，就是持续的住在神里面，神也持续的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的神性，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的人性，那么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应用呢？就是神既然是爱，他这个爱不是单单让我们重生，单单让我们得救的，他这个爱要透过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也要有这种爱，而且这种爱是彰显在我们肢体之间。这个肢体之间呢，就是你就持续的彼此住在里面。所以爱你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样应用，我为什么要爱我主内的弟兄呢？是因为神住在他里面，因为他也有爱，他的爱跟我的爱彼此爱来爱去。这个爱要记得是神圣的爱，不是我们那种男女之间的爱啊，或者其他父母弟兄姐妹之间，而是一种 determination， 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而且你这个人的灵你可以认得出来他是属于神的，他是从神来的。所以因为你有这样子，神是爱，持续的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的里面，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彼此相爱。那十七节他讲，他说爱在我们里面得已经完全，我们在可以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界上也如何。那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爱没有惧怕。那我们待会会讲的比较更详细，我先把整段先讲完。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持续的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我们持续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持续的爱神，却持续的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OK， 那这个就是上帝借着约翰一直在讲的，你爱神你恨不行，爱跟恨是对立的。你爱神就会爱人， 就会爱弟兄姐妹，也不可以说我爱神，然后我却恨我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是说谎话的。不持续的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持续的爱没有看见的神。我常常引用这一节，因为这一节圣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上帝怎么知道你是真正的爱神呢？他就看你有没有爱弟兄。你持续的爱弟兄，耶，证明了你可以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21节，持续爱神的也当持续的爱弟兄，因为你要住在爱里面。这是我们从神所得的命令。我们继续看5章1-2节，那当时他把他 cut off 也有点怪怪的，但是5章1节他说，凡持续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已经从神而生，凡持续爱生他之神的，也必持续爱从神生的。我们若持续的爱神，又持续的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持续爱神的儿女。我们持续的遵守神的诫命，就是持续的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你会发现到约翰好像一个很唠叨的妈妈，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他一直在重复一些的事情，他只是要告诉你很细的东西，但是他要确定你相信住在爱里面的就是神住在你里面。你既然爱神，你也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不爱神的就不是从神来的。爱神的却恨恶他的弟兄，那是说谎的。他把这些事情都讲得很清楚，而且爱里没有惧怕。爱为什么讲爱没有惧怕呢？因为你真正的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得救。所以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有一个不可知性，因为我们真正的如果你去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你会发现到他就是说有些时候他讲那个得救并不是像我们一般的神学上面讲的这么样子的确信稳当。保罗他在讲说，哎呀，你要查验你的自己的有没有信心啊，你要这个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啊，你要这个怎么讲啊？那个在腓立比书上所讲的事情，你要继续的在主里面然后呢才能够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你说这些得救好像他也不是说太确定哦，然后他一定要怎么样才确定他的救恩因为这个救恩的不确定性我只讲说我讲这些是为真正在追求生命追求信仰的人说的。我们今天如果说跟一个不太追求的人讲的话，他也可能不相信你所讲的事情，但是在这边他所要讲的就是说爱里面没有惧怕。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只要真正的做到彼此相爱，你这个爱就确保了你不害怕了。你真正的跳脱出那种的得救的不确定性，你确实的彼此相爱，你的良心不会责备你约翰前面3章他说你的良心不责备你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我们只要确实做到彼此相爱，爱就没有惧怕，爱惧完全就可以出去，那这个惧怕就带着刑罚。所以你害怕就是不完全，不完全就是说你害怕到底有没有得救，但是你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你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你就不会害怕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就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神的里面，你知道你的行为，你知道你的思想，你知道你的所行所事所说的话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很喜悦你的。这样子的爱的这种认识亲密的关系，会把你的惧怕除去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快的在这边讲了，因为第五章的第一、第二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summary， 很重要的这个结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呢，我想我再讲一次，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持续的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持续的彼此相爱，神就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已经完全了。 OK， 那么我们理解神的爱，神差遣耶稣来平息这个怒气，我们有一个挽回句。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否你跟我也愿意付代价去平息我们肢体之间的怒气？你再看一遍，如果从第十节第十一节你可以理解神的爱的话，他的方式是付代价。耶稣付了很大的代价，让神天父阿爸父哈，这个设立挽回祭，挽回了他的愤怒。所以呢，平息了这个愤怒之后呢，我们可以和好。那么我们相爱是不是要同样的付代价？是不是我们愿意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感动？我们真的很感动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舍了命，流了血，死了，然后第三天复活了。当然你可能会讲说，哦，他是神嘛，所以他可以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知道，必定那是一件让耶稣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耶稣也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到汗如血滴出来，那真的是一种伤痛，真的是一种不愿意，因为从肉体上来看，那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个痛苦的爱，也正是我们要从十节十一节学习的。那你愿不愿意为了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学习神差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持续的彼此相爱，他就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想哦，我们在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你是不是愿意付代价？就像耶稣当初付代价，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然后让我们你跟我可以跟天父重新和好。那么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说，我所有的 relationship， 我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包括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配偶，我对我的下一代，我对我的牧师，我对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对我公司里面的基督徒，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我的街坊邻居，我们跟他的之间的关系，我都可以交代得很清楚，我都可以坦然无惧，不会让内心来指责我，哎呀，什么地方还不行，什么地方还亏欠。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个就是一个坦然无惧的，坦然无惧的，因为我们可以跟神交代，我们真的是住在爱里面啊，我们真的付代价跟所有的人和好。是和好是要爱的，没有爱就很难和好。我们今天可以跟很多人有冲突，然后假装没事儿，但是我们之间的疙瘩、冲突、矛盾还存在。那这一种的存在，有些时候会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如果不处理的话，会发臭，会在最 不对的时间哦发臭，可能我们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呢，一个真理的灵在我们身上会影响我们去爱我们的肢体，就是真理的灵要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有谬妄的灵啊， Spirit of Error 就是错误的灵，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不必去道歉，不必去牺牲自己付代价，反正上帝已经拯救你了。那这种说法现在恩典神学就是这样讲的，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恩典神学的他们讲的爱是只有讲耶稣对我们之间的爱，他没有讲到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分辨这一点，因为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定会有冲突的。我们最近讲的3579哈洁净法，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认罪，我们的相爱。如果你跟一个弟兄姐妹啊彼此相爱的时候，相信我，你必须要常常维持这个关系，你需要付代价的，你需要操练谦卑的功夫。除了跟神认罪之外，你还要去跟他认罪，那这个代价你必须要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才做得下去。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感召你，让你愿意谦卑低头，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救你的。如果一个真正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像耶稣这个样子谦卑付代价，为了要追求和睦，那么这个人真正有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吗？我就是有点怀疑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宣告，但是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辨认谁是真正信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我们在看第10节、11节的时候，你一定会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出去的，因为神住在你里边，你也住在神的里边，这是第13节讲的。所以当你看11、12、13的时候，你的爱一定要从你里面流出来。就像我现在在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的爱要开始流向那些跟你有冲突的，你要赦免他们，你要饶恕他们，你要请求他们的原谅。弟兄姐妹，爱包括了赦免，包括了饶恕，包括了祈求对方饶恕。啊，这个爱的功课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很少见的，很少见的，在台湾也一样，很少见。我们都是太高傲了，我们很少跟人家道歉，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爱流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要正确的认识，而且去追求，这是我们基督的文化，不是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台湾的文化，是基督的文化，是尊重人、爱人。这个文化我们必须要从家庭、从教会里面开始，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第15节很重要的哈，因为承认耶稣为神的儿子，他在原文的时态是过去式，这是唯一在这个我讲的时态当中的我没有讲出来的，因为呢后面的这些时态呢是个连续性的，我没有放进去，免得误导大家。这在理解上，因为当时就像我先前讲的， 口里承认是非常可能要下监牢，或者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里面哦，一个人可以在公众场合一直承认自己是接受耶稣的，可是他个人的生命并没有改变。那么这在当时的情况呢，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大家都会相信你的。那既然这样相信，所以你一承认是信耶稣的，可能马上就请你到监牢里面去了。所以你真正愿意口里承认的人，你真的是很愿意追随耶稣的。你口里承认，就是表示说你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虽然是过去式，可是呢，这个理解我们必须要有，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上面的场合哈，那跟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因为我们看到而且知道历史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属灵的伟人，他一直在讲同样的事情啊，口里承认，心里没有真正的承认，没有改变，生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这里神应该，这里讲的神应当视为圣灵的内住，而不是基督的内住哈，这个要特别小心的哈，因为基督的内住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哈，这是约翰福音14:16-17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哈。另外，我们在讲真正的新造的人或真正的重生的人哈，他会爱从神生的弟兄，就是我们刚刚念的5:1。你爱神哦，你一定会爱另外从神生的弟兄姐妹，而且会在光明当中向自己承认认罪求饶恕。那他会真正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这是哥林多后书7:10里面真正讲到 repentance， 真正讲到这个悔改，里面讲得很细节，而且会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给耶稣的啊，这真正的重生的真正新造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教会里面比较没有去讲这一方面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只是重在说哦，承认了就好了啊，他承认就好了。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承认的，那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跟随他，你认同他，甚至愿意付上自己的代价。所以这个我要特别讲哈，15，你承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哈。这个你要视为他当时如果一承认的话，他就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他愿意付代价的承认，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随便承认一下，哇，我们就宣告他已经得救了。那这个要很小心啊，因为这个是造成很多人以为他得救了，而事实上他还没有得救。好，那我们再讲讲看爱跟审判还有惧怕。我们要确定自己得救，就是知道你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人，你真正确实的有彼此相爱的心，那你就不会害怕受审判，你就不会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因为你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做一个光明的子女。这是在腓立比书2里面的信息。那我要讲的这个惧怕的原文哦，你也可以翻译成敬畏 ，Fear the Lord。那我们应当敬畏神，但是在完全的爱里面呢，我们就不害怕了，因为我们住在爱里面。我想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住在爱里面呢，你会爱弟兄姐妹，因为你住在爱，所以呢，你就不怕了，你就不会害怕审判了。所以这个跟敬畏神跟惧怕神是有一点的不一样的。敬畏神是应当的，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审判的人，他是一个审判的主，我们害怕他。当然我们可能刚刚当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那个老师 还有父母啊，他会教训我们哈。但是呢，我们渐渐长大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原来可以跟爸爸妈妈做朋友哈，毕了业以后呢，可以跟老师们做朋友哈，啊，这种关系就不一样了。那个从一个惧怕到一个敬畏，然后这个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当你有爱的时候，你真的就没有惧怕。所以我们感谢主，持续爱神的，持续的，一定持续爱弟兄姐妹。那么你持续的遵守神的诫命，你就不会害怕。所以我这个是特别要讲这三点。好，那么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也是现在教会里面一个常常有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只要神的救赎，而不需要爱神吗？我再说一次，我们可不可以只要神的救赎，不需要爱神，不需要遵守他们的诫命？我们自认为是从神生的，我们可不可以不爱另外从神生的？那这个是一个现代的基督徒，我觉得我们要常常问他们，我们可不可以只要神的救赎，不需要爱神？因为爱神很麻烦哦，爱神还爱弟兄姐妹，那还要遵守他的诫命哦。那耶稣的诫命很多哎，那耶稣他还有一个基督的律法，记载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基督还有律法的。那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原来基督的律法就是爱、关心啊！也有弟兄姐妹跌倒了，你这个属灵的人要用爱心、用温柔把他挽回来，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因为你会发现到，如果真正的归根究底，基督的律法就是彼此相爱啊！因为耶稣基督只给你跟我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没有彼此相爱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信仰呢就很空洞，就不是实际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只要耶稣的救赎，不需要爱神，不需要遵守诫命，不需要去爱弟兄姐妹？我想答案是否定。我们今天如果要得到救赎，我们今天要得到救赎，你一定是成为爱神的人。你不能说我不要守神的诫命，你不能说我不需要去爱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个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爱神却恨你的弟兄，那你就是说谎话。说谎话的人，他不能够进未来的耶路撒冷城，他只会在城外，可能在哀哭切齿。因为这个是现在教会里面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很多人来到教会呢，他只要得到救恩，他不想付代价，因为他听到的是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某一个公司宣告哈，你做什么事情，我给你什么好处，那大家都去了，拿了好处以后就跑了，也不要有什么样子的义务，但是呢，这样子的事情，好像也发生在教会里面，那教会好像变成一个商品，因为我们在这边的百货公司啊。还会吸引，为了要吸引顾客嘛，他有时候他就会讲说，反正今天公司开门以后，前面250个顾客啊，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什么什么好东西啊，那很多人就一早去排了嘛，一看，哇，已经人山人海在那边排着啊，就等他一开门，一开门就冲啊，250个，马上就大概 一两分钟就没了。那这样没了之后呢，那那些人到底他会不会来买东西还不知道呢？那只是来了拿了好东西就跑了。那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呢，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大家来哦，把你最好的东西拿走，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受洗了，领了一张这个受洗证，好像呢，哎，我进了天国的门票就有了哈。然后呢，受完洗之后呢，哎，有的人就再也不出现了，啊，教会的活动也不参加了，哎，他可能在想说，我已经拿到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天国的门票，哎，那我既然有的话，那我就不用去参加任何的事情了，我也不需要读经，哦，我也不需要祷告，我们也不需要去持续的彼此相爱，我们还要去查经啊，我们还要奉献啊，我们还要，但好像这些都是离我很远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去做呢？我只要有这一张天国的门票，我只要得救赎了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吗？啊，但很不幸的，不是的，因为他这个拿受洗证，拿到这个任何地方受洗有用吗？有效吗？答案是没有，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可能说哦，我帮你受洗之后呢，保证你上天国啊，我们没有一个传道人敢这样讲。我们只是说你真正的相信了，来教会认识耶稣，读他的话，祷告，领受圣灵，生命改变，开始服事，开始奉献，开始按照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按照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开始进入教会服事，在服事当中与人有冲突的彼此相爱，因为神要借着你的彼此服侍，暴露出我们人性当中的弱点，不管是肢体之间的、跟牧长的、跟家庭的成员的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弱点浮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就是看我们怎么看当时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你真正的悔改了吗？你真正的悔改，你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付的代价是多么的惨痛吗？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了，我们就愿意彼此相爱，那么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已经得以完全了。我们要有这个完全的爱，回应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钉十字架。十九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爱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也许你会说，刘牧师，听你讲，很有道理，可是我爱不下去，怎么办？爱的能力从哪里来？爱是从神来的，因为他先爱我们，所以他在罗马书五章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的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爱，如果你说哎呀，我实在没有能力，爱不下去，那么你可以跟神求说，神啊，我爱不下去，我爱不够，求主赐给我，那神一定给你，因为那个是上帝先爱你的，所以他愿意把爱浇灌在你的身上，让你可以用神给你我的爱去爱别人。就是我们在讲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他的意思就是在二十节，他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是说谎的。那如何成为不说谎的呢？就是要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把第二十节用正面的说法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是诚实的说我们是爱神的，因为我们会爱看得见的弟兄。所以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你说我没有能力没关系，向神求，他会给你的，他会给我的。我们很爱他，爱神，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二十一节可以讲说是一个总结，持续爱上帝的也会持续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到的命令，也盼望了这个命令也成为我们，成为我们，你可以讲说一生的 你医生很愿意这样做吗？医生很愿意的来持续的爱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吗？我们一生当中能够碰到跟你熟悉的弟兄姐妹恐怕也不多，算几百个吧。就在你这个生命可以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愿意持续的去爱他们吗？爱是不是那种我们所理解的爱？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你关心他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灵性上面的需要，知识上面的需要，那个就是爱。在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愿意饶恕，愿意包容，愿意站在他的好处，要跟他讲诚实话，让他可以有悔改。所以一定会有冲突的，因为很多的人把基督教的信仰看得太肤浅，他们以为他们来到教会就是 都需要 take take， 都需要领受爱，领受领受，这样子是很自私的，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叫真正的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参加任何一个团契，这个生活当中你来是要付出的。付出什么？彼此相爱。付出什么？你帮助弟兄姐妹。我知道我自己信耶稣三十几年，我看到很多的人来就是要，让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 attitude， 新的一个观念，我们来是给。那我们当然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你给你也有得，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而且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交给你，所以你给人多少，用什么量器，那你也会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你。那最近在读经的时候，我发现到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讲的，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不要看见人家眼中的刺却忘了自己里面有良木。你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或是什么样子的尺度来量人家，将来呢上帝也用这样子的量尺来量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怎么论断人，将来就必怎么样被论断。所以我们对人多恩慈，上帝就对我们多恩慈。我们对别人多苛刻，多么有要求，多么的吹毛求疵，那上帝也会对我们这样子的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所以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在不同的关系当中，主啊，我们求你赦免，让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的不好，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好。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讲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敌基督谬妄的灵，胜过假先知的污染，假先知的诱惑，让我们真正的跟随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也跟从他的，听从他的，就是听从他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是做属神的，不是属魔鬼的，我们真的爱他，就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哦，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发问。
老师
，Yes，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在第四章这边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持续的爱他们。他说，就是。如果说，就是他说就是要爱这些有，就是第七节他讲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还有爱心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
对，
那就是说我们的爱是要用阿嘎培的爱。
对，
那阿嘎培的爱它是一个意志力的决定，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办法有从神来的这个阿嘎培的爱。
嗯，
那当然。 当然就是说会借着圣灵来，圣灵他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是我觉得这个阿嘎培的爱，它就变成说是一个无条件的，就跟神一样，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可是在第四章这边讲的，我刚刚听的意思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误，就是说这边讲的是说是爱从神而生的，
对，
也就是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是的。
那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自称为基督徒的很多，没有真正的重生。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对我来讲就会有点冲突。
OK， 很好的问题。所以你要是知道这样子的话，你要是有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为什么第四章他在讲彼此相爱之前，他先有前面六节要试验，有没有？他为什么？你看哦，如果说哦，我今天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如果拿掉的话，你从第三章二十四节。好，他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之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灵。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这样彼此相爱，他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呢，因为从二十三节就是讲彼此相爱，有没有？二十三节最后两个，最后四个字就是彼此相爱，对不对？然后呢，你把四章一到六节拿掉，就直接跳到第七节，你就把相爱一直讲下去。是不是就 OK 啦？但是他为什么在第四章一开始就第一节到第六节？为什么？因为他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OK， 你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什么叫出于神的？就是他是不是也是从圣灵生的？对不对？从肉体生的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讲的这个灵啊，一个人的重生的这个灵，是不是从圣灵生的？这是我们要试验的。所以，当你知道了哪一些人是真正重生的主内的肢体，这些的人，你要跟他彼此相爱。阿门。
那对于那些没有重生但是已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这种
你要问我的意见吗？
是啊
啊，我会好好的跟他们研究约翰一书我要说一个实在话，约翰一书哦，你要从第一章能够读到第四章你还能够存活的，他大概已经痛哭流涕不知道多少次。如果说是真正重生的人，然后看到他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他会活不下去的。你要么就是认真的悔改，不然的话你就是麻木，继续做你一个不痛不痒的基督徒，还自以为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只能说，第四章第一节成为我对你的一个劝勉。因此，从一个比较有智慧的基督徒，你会先分辨哪一些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些真正出于神的，你就彼此相爱，而且他也会跟你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任何的团契里面，我们一定会发现到有一些的人真正的是基督徒，那些人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但是半吊子的，我要说我们还是愿意给他机会，但是 我们还是需要分辨啦，我这样讲好了。 OK， 我们分辨了，那我们不要去定罪，不要去论断他们，我们一样吧，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哎呀，我最喜欢用保罗那句话，哥提摩太后书啊，第三章吧，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24-26，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真正他们要跳脱这个，是需要有悔改了。那也是神要帮忙，要帮助。但是神帮忙帮助也是，其实也是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那么他们很愿意谦卑受教的，那么我们就期盼他们能够真正有改变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愿意付代价。好，那我来做结束祷告好了。谢谢耶稣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主在我们知道真理了，在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受到检验，都要受到测试。主啊，我们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洞察，但却不要去论断。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层次都在成长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缺点，但我们不失去盼望，一直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号称是基督徒的，但是其实他们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打了一些的很大的问号。但是主，我们不放弃。主啊，但是我们仍然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正的从神领受的，我们就要去行，因为彼此相爱是需要付代价的。谢谢主，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也愿意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祝福我们以上的时间，也祝福所有听到这些录音的人。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